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晨星在零点繁星节目向你问候。在今天的生命赞歌栏目里，我们来介绍盲眼女诗人芬妮·克罗斯比的一生，并分享她所创作的赞美诗。
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的歌唱。生命赞歌。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
芬妮·克罗斯比是教会历史上闻名全球的盲眼诗人，他在出生后六个星期，由于一个医生的不适当治疗，使他毕生失明。虽然遭遇到如此的不幸，芬妮·克罗斯比却在他的自传中这样说：如果明天我可以看到世上的景色，我也不会接受这项治疗。你曾经听过一个失明的人像我这样谈吐吗？尽管我的失明是由于治疗上的失误造成的，虽然这是医生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误，但是神从不误事，我深信这是他的美意，要我在生理上过着黑暗的日子，以便我能更专一地、单纯地歌唱赞美他，并激励别人也随着赞美他。若我不是失明的话，我就会被其他美好的事物所吸引，我就不可能写出数以千计的圣诗，让世界各地的人参与歌颂。在芬妮·克罗斯比95岁的生涯中，谱出了大约9000首的诗歌，让当代所有的圣诗作者都瞠目以对。这些极美丽的、融化人心的圣诗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至今仍有不少诗歌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中被成千上万的圣徒所吟唱，成为无数人的欢乐和祝福。第一章，教养有素的老妇人，时间在1910年，地点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佩斯安伯伊。一个出租马车的车夫接载着两位乘客，一位是中年的传道人，一位是年迈的盲眼的老太太。当马车颠颠簸簸地向火车站前行时，那位马车夫开始觉得那年迈的老太太有点不寻常。她说话的声音既不颤抖也不枯燥，而是清脆的、高亢的、柔和的，并且是富有朝气的。这位九旬高龄的妇人的头脑远未衰老，正像他的声音那样清新而有生命力。那个车夫专心听他的话，留意到这位大智大慧、教养有素的老妇人正跟那位传道人谈论灵性的问题。那车夫倾听这位女长者的充满智慧的谈论时，不禁入了神，似乎忘记了看路。等到马车停在火车站，那位传道人就对马车夫说：这位就是芬妮·克罗斯比， 杰出的圣诗作家，马车夫当场怔住了，他脱下帽子当众哭泣。马车夫随即招呼火车站的一个警察，说这位是写出《安稳在耶稣的手臂里》的芬妮·克罗斯比小姐，我希望警察先生把她平安地送上火车。那警察听马车夫一讲也怔住了，那警察说，我一定会做到。那警察心情激动地对那女长者芬妮·克罗斯比说，上星期在我小女儿的葬礼上，我们大家唱了你写的圣诗《安稳在耶稣的手臂里》。警察说的时候眼睛红了起来，眼泪夺眶欲出，芬妮的双手微小抱住警察那粗大的胳膊，满有爱心地说，我的孩子，神赐福给你心爱的女儿，我将为你们祈祷，请代我向你妻子问候，说你们心爱的小女儿安稳在耶稣的怀抱里。那警察听了不能自禁，当众哭泣不已。上述的例子仅仅是芬妮·克罗斯比在她生前备受尊敬的一个写照。芬妮·克罗斯比被她同时代的人认为是最伟大的诗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芬妮·克罗斯比被称誉为圣诗之后皇后。同时代的另一圣诗作家扎里·加百列在他的追悼会上说，芬妮·克罗斯比的名字将如他所创作的圣诗一样历久不衰，正如福音诗歌的吟唱长久铭刻人心。寻悼会的诗人威廉·奎尔称呼他是现代的天才诗人。乔治·史特宾斯，一位杰出的圣诗作曲家，把他全部的作曲成就归功于曾提供给他诗词的几位诗人，特别是他热爱的芬妮·克罗斯比。乔治·史特宾斯说，在芬妮·克罗斯比的年代，大概没有人比他更生动地表达了基督徒的灵命，更尽情地倾诉了人类心灵深处的渴望。穆迪的领诗同工坦述他们的传福音聚会能有这样的果效，当然首要的是圣灵的做工，但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芬妮·克罗斯比谱写的圣诗。在福音诗歌中，芬妮·克罗斯比的诗作登峰造极，他的诗歌被译作各种语言，唱遍全世界。孙盖有一次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度假，他惊奇地在那里聆听到瑞士的农夫在田野里用德文唱着芬妮·克罗斯比创作的诗歌《别忘记我慈爱的救主》。1885年，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创办人沙夫茨·伯里勋爵的葬礼上所唱的是芬妮·克罗斯比的《安稳在耶稣的手臂里》。在20世纪初叶，一个美国传教士穿越阿拉伯沙漠时，非常震惊地听到那里的游牧民族在他们的帐篷里用阿拉伯文吟唱《救我恩典》。然而使芬妮·克罗斯比扬名的不仅是他的诗歌，他也是19世纪后期美国最卓越的三位布道家之一，另两位是穆迪和孙盖。他是美国一位令人尊敬的传道人和布道家，全心全意地在美国各地传扬神的福音。有许多次当他要在教堂讲道时，聚会还未开始，会众已经在会场外排了至少一条街的长队。在他晚年时，他几乎被专称为一位世上罕有的虔敬圣徒。当他独自在家中时，他一直为世界各地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代祷一个诗人。之所以具有那么高尚的心灵，是由于诗人的心灵中有舍己为人的献身精神。芬妮·克罗斯比在他95年的岁月里写下了约9000首诗歌，在教会历史上没有人曾达到这么高的记录。芬妮·克罗斯比非但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演奏者，他的竖琴和管风琴独奏音乐会是非常出色的。 难怪美国人民的祖父辈和曾祖父辈是那么尊崇他和敬爱他。现在我们主日聚会和主日学所唱的甚受欢迎的诗歌，是芬尼·克罗斯比那一代的圣诗作家带动书写的，他是那一代圣诗作家的首席楷模。在芬尼·克罗斯比之前，许多圣诗是古板的、拘泥形式和不够流露生命的。芬尼·克罗斯比与他同时代的同工们则致力于谱写一些现代口语化的、从心灵里赞美敬拜神的、有深切情感和感染力的诗歌。就这一点而论，他诚然是后来陆续普及的赞美诗歌的祖母。这一位出身寒微的、一出生不久就不幸失明的女诗人的故事，以及她如何赢得世界各地的信徒的称誉和敬仰的经过，应该是所乐意听闻的。
我们先来欣赏芬尼·克罗斯比创作的一首赞美诗，第一羡慕是救主。
当我人生工作必要从长长恨度过，离开所有试探烦恼和火炼，当我一等必安时，我必认识我救主，首先欢迎我的就是他笑脸。我认识
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第二章，一个盲眼的女孩子。1820年3月24日，芬尼·克罗斯比生于纽约州普特南部的东南。与其说东南是一个市镇，不如说是个地理区域。东南区域是由农田和森林组成，散布着几个小村落，有一座长老会的教堂。芬尼·克罗斯比住的是一栋平房，他的母亲莫斯·克罗斯比是个勇敢勤劳的妇人，具有美国初期 拓荒者典型的新英格兰的民风。芬妮的父亲约翰·克罗斯比在他未满一岁时已逝世，所以他对父亲一无所知。人们常告诉芬妮·克罗斯比说他父亲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努力工作的人，他显然是一个1812年战争的老兵。芬妮·克罗斯比出生后的六星期，克罗斯比一家人发现他这婴孩眼睛有点不对劲。更令人束手无策的是，这家人一时无法得到有效的医药援助，找不到社区医生。在他们一家人发愁的时候，来了一个自称是医生的人，这位庸医把热药膏撒在婴孩芬妮·克罗斯比红肿发炎的眼皮上。那位所谓的医生坚持说，那非常热的药膏不会伤害婴孩的眼睛，只是清除眼睛的感染。敷了药膏后，芬妮·克罗斯比的眼睛不再红肿发炎了，但是两个眼睛上留下了可怕的白斑。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芬妮·克罗斯比对眼前的景物毫无反应，失去了视觉。那个庸医在东南区域待不久，克罗斯比一家人愤慨地要控告他把婴孩弄成瞎眼。这件事引起了该区的盖伊村、杜厄斯堡村和临近其他小村庄居民的愤怒，使得那庸医唯恐受到当地人的私刑，远遁他方，再无他的消息。在这不幸事故之后，又一个灾难临到克罗斯比一家。1820年11月，一个寒冷而又风吹雨打的日子，约翰·克罗斯比冒着倾盆大雨仍在田间辛勤耕作。那天晚上他一回家就一直发冷打寒战，第二天他病得很重，没有几天他就离开人世。芬妮·克罗斯比从此成为孤儿。克罗斯比家族一直以敬虔的清教徒自居，身为寡妇的莫斯才21岁，唯有以来日可以在天堂和丈夫约翰重逢来安慰自己。然而在人世间，在实际的生活里，莫斯知道一个弱女子除非出来工作，无法维持一家的生计，于是她到附近的一户有钱人家去当女佣人。而将芬妮·克罗斯比交给莫斯的母亲尤尼斯·帕德克来悉心照料，这样芬妮·克罗斯比就在外祖母尤尼斯·帕德克的抚养下度过了童年。芬妮·克罗斯比这样忆述她的外婆：我外婆对我的重要性超出我的言语与笔墨所能形容。当外婆晓得她的小外孙女终身失明后，她来到我家为的是补偿我的不幸。她把我抱在怀里，告诉我日出和日落时太阳的美丽，她也没有略过不提午间太阳的壮丽。至于她所描述的发光的月亮，更使我无法忘怀。她叙述到金光闪闪的星星，引致我至今仍对天文学有一份特殊的喜爱。他又把云彩的形状和颜色形容得如此逼真。一天下午，在雷电和暴风雨之后，他带我到一座小山的坡顶，向我描述那跨越克罗顿河上空的彩虹。我记得他说：哦，芬妮，这是多么美丽的彩虹，红有7种颜色，我真希望你能看得见，这是神向世人所立的怜悯之约的记号。他用如此生动的语言描绘彩虹的颜色，我听起来是这么逼真。要知道，尤尼斯·帕德克能给瞎了眼的外孙女芬妮·克罗斯比描述颜色，不是太不可思议的事，因为芬妮·克罗斯比能感受到很强的光，而且有时能辨别各种的色彩。芬妮·克罗斯比的外婆尤尼斯·帕德克实在不平凡，她只不过是纽约州边远蛮荒地区的农妇， 在教导盲童方面，正像那些有多项学位的专业人士一样高明和成功。他又教导外孙女关于植物的知识。芬尼克罗斯比到了三四岁时就宠爱紫罗兰，并且终生不渝。在秋天，尤尼斯帕德克带着外孙女爬山越岭，他告诉外孙女有关种种树木及其叶子的知识。芬尼克罗斯比像他认识花卉那样认识树木，他曾透过触摸和嗅觉认识花卉，如今他透过触摸和记忆认识树木。他外婆领会到芬尼克罗斯比的记忆力将在他的一生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于是在芬尼克罗斯比孩童时，他外婆就着手训练他的记忆力。他外婆在秋天时收集了一堆堆的落叶，让芬尼克罗斯比把玩落叶。他外婆会问芬尼克罗斯比说，这一片是什么树的树叶呢？他外婆早期的训练使芬尼克罗斯比掌握了详细描述事物的本领，正是这种训练使芬尼克罗斯比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尤尼斯帕德克对他外孙女宗教信仰的形成也有重大的影响。自从芬尼克罗斯比能懂事时间时，尤尼斯帕德克就集合他的孩子们读圣经给孩子们听。芬尼做见证说，是外婆把圣经介绍给我，也领我进入圣经的真理。圣经中许多的故事从外婆的双唇发出，进入我的心田，并在那里深深生根。当黄昏的阴影笼罩着大地时，外婆拥抱我坐在那张老椅子上，她告诉我慈爱的天父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成为全人类的救主和朋友。接着他教我跪下来祷告，我往往闭下失明的双眼，把疲倦的头伏在外婆的膝盖上，进入了沉沉的梦乡。他外婆却是把整个大自然视为神书写的书本，他并且把一切自然现象视为神全能的显示。他正如他的同辈及他的先辈一样，把自然界的景观看成灵性生活的镜子。对芬尼克罗斯比来说，每当他跟外婆爬山越岭或穿过田野在散步时，芬尼克罗斯比是在追寻神的踪迹。因为他外婆向他指出，每棵树木、每株花朵、每只小鸟都是神安置在那里，并且是为着神的计划和旨意的。他外婆告诉他，每一只麻雀跌到地上都是神所知道的，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也是他所数过的。他外婆向他注入一个信念，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芬尼克罗斯比的外婆也是他母亲莫斯的精神支柱。寡居的莫斯常常被碰到的种种困难弄得心烦意乱，他必须为养育孩子们而整天工作，只有晚上才能看到孩子们。况且他还要为失明的女儿芬尼克罗斯比发愁，不知道这个看来如此无望的终身残疾的小女孩会有什么结果。当莫斯瘫倒在他那粗陋的小床上哭泣时，他的老母亲会走进去，把老人家粗糙的有茧子的手掌放在莫斯瘦弱的肩膀上，要么背诵一首心爱的圣诗的句子，要么引述清教徒领袖科顿马瑟的格言，不能医治的往往是可以忍受的。当芬尼克罗斯比到达90高龄时，他还不时引用当年外婆的这句老话来抚慰那些求他帮助的无法解除苦难的人。芬尼克罗斯比的外婆不仅是一个勤读圣经的爱主姊妹，同时也是一位恳切祈祷的信徒。祈祷对于一个基督徒的灵性生活是极其重要的。 这不仅是灵修的方式，而是直接的和神有接触，和亲爱的主直接说话。芬妮·克罗斯比的外婆又教导他，当他每次有所需要时，都应该来到神面前，仰望神的施恩和供给，并要为每件临到的恩典和福分感谢赞美神。他外婆教导他，神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什么事是神所做不到的。不管信徒的需要是什么，只要是合乎神心意的，神都能供给。如果我们因着妄求，神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我们也不该灰心沮丧，因为在神那里存着比我们轻率的妄求更美好的事物。因之，信徒们应该充满着喜乐。对于一个基督徒，人生的苦难与挫折可以忍耐的、喜乐的去对待，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更美好的指望。
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芬妮·克罗斯比创作的赞美诗《求主使我进十架》。
求